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的是尼希米记第六章，真的反复讲到，原来尼希米付了那么大的代价，王宫里面的职位待遇统统放下，他心里面只是因为记挂神的百姓，为神的名所立建圣殿的地方遭遇到很大的逼迫患难，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好像比他自己的工作比他自己的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在他心里，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会不计一切的回到耶路撒冷去，希望以色列的百姓不再受凌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受凌辱呢？因为没有城墙，所以外面的人高兴进来就进来，高兴出去就出去，高兴怎么对待他们就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到底已经是被掳了70年以后才归回，所以当地已经有一些等于占据那个地方的人，就是变成他们的一个地方，所以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因为城墙这个没有的缘故，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一直受到别人的侵扰，这个凌辱。所以尼希米回来要盖这个城墙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一些人千方百计的不希望他们把城墙盖起来，就这边讲的就是参巴拉啦，比这个多比亚啦，这个亚拉巴人基善了这些人。所以我想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人来把城墙盖起来？因为城墙盖起来了，他们就不方便。城墙盖起来了，那这个以色列百姓就跟他们之间就怎么样呢？就不能够混杂，就有一条线，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不随着他们心里所想的，跟他们一起去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所以他们这些人不喜欢修建城墙，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样呢？一直没有办法使尼希米的手软停工。我们从一个实际的情况来讲，当然我们喊喊属灵高调也可以了，因为他依靠神，这也对，这我倒不是说不对，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别人吓不倒他呢？还有一个真的很真实的，就是他是行在光明中，他不是偷偷摸摸的回来背对着当时的君王偷偷的做这么一件事情，他是很这个光明磊落的怎么样呢？他是跟王讲清楚了，而且也取得了王的这个同意谅解，王也写了诏书，他是光明正大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任何人暗中造谣，这个暗中伤害他，说他要自己在犹大人当中来做王了，就是他们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到最后用了什么办法呢？到最后是用一个政治的问题，我觉得政治问题最麻烦。什么叫做政治问题呢？政治问题就是说，你这样做，你想要做王，所以怎么样呢？有人已经暗底下传这个话，万一传到皇帝的耳中去的话呢？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没得活了，你还是赶快先停工了。我觉得他们用了最厉害的一招，就是用政治上面的威胁。这个尼希米啊，他坦荡荡的，这个其实他们没有了解，就是这些这个多比亚也好，这个参巴拉也好，他们不了解说尼希米在王的面前做酒证，王有多么的相信他。王认识多比亚他们多呢，还是王认识尼希米比较多呢？王认识尼希米比多比亚他们更多。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尼希米，他对他自己忠于国王不谋反的这一个把握他很清楚，他真的没有这样的心，所以怎么呢？他根本就不害怕。你知道今天在社会上也好，今天在教堂的里面也好，今天有多少人因为别人跟从他了，因为他讲的话别人愿意听了，怎么样？别人一怂恿他怎么样，他真的会想起来做王的啊，他真的会觉得自己了不起的。 但是你心里在这个地方是不他很坦荡荡，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想过，他一心一意的希望神的百姓不受凌辱，他一直希望的是神的百姓活在当地的这个被外邦人已经践踏很久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能够重新的归回神的这个心意的里面，希望有一个希望跟他们有一点点的区别，希望跟他们有一点点的界限，那个界限怎么呢？那个界限就是让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能够而活，是这样。所以今天我想到耶稣到最后还是被政治力所害嘛，对不对？你看那些想要杀耶稣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最后跟比拉多什么说？比拉多，若是你不办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那意思就是这个人起来是要谋反的，这个人那么多老百姓跟随他的，假如你不起来办他，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痛苦呢？我们经历一些痛苦就变成我们的心向着神很单纯，我们也不想在这个人的教堂的里面去争权夺利，但是有人会讲的，你要小心这个人啊，是不是啊？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怎么样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事，在任何地方通通都会发生的事。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尼西米他为什么手不软，尼西米手不软最大的原因是他心里面很坦荡，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坦荡，他没有一点点要背叛的心，他没有一点点要自己做王的意义，自己他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怎么样呢？他一点不受这些话语的影响。我讲起一点点我自己的事。我刚刚到泰国来的时候，这个因为我也为了尊敬别人，到了地方，这个有一个人他是曲牧，我就写一封信给他，我就称呼他某某弟兄啊，这样。然后呢，那我们到这边来，在传福音、服侍主，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刚刚到这边，希望他能够这个有机会，我们有个时间有一点交通，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没想到他来封信怎么讲呢？他来封信跟我讲说，我不是你的弟兄，我是牧师啊，这样是吧？这个就不讲了。以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怎么说了？他说你们要提防那个从台湾来的王某人。他是弟兄会的，我们是进信会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当你有一天在人的当中有一点什么影响的时候，别人心里面就开始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话。咱们我到这边也不是来创弟兄会，我到这边来是跟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服侍主的人一起同工，我的心是这么正的。不管怎么讲，到最后这个人离开了这个聚会，为什么呢？就事实证明，就一个人他看重的是什么，一个人他看重什么，他这话吧把别人也想成是这样，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会想成别人是那样的。所以那些参巴拉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真的想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做王哎！所有人拦阻他的利益，所有人妨碍了他的权利的时候怎么样呢？妨碍了他的既得利益什么？他就把人家当作敌人。其实尼西米呢，完全是带着一颗奉献服务这样的一个心回到被掳归回的人。他有很好的工作，他有很好的地位，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单单纯纯的一颗心。所以我要跟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劝勉你，在这里你有颗很单纯的心，但是呢因为很不单纯的人就会把你想得很不单纯，到有很多很不单纯的话讲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生气就证明你是这个被他说中的一部分，对不对？假如你是真心为着上帝的，你就做神要你做的那份事就好了，你手不要停不要软。那个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看这个参巴拉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派人去找尼西米去讲话。尼西米说：“我跟你讲话比较重要呢，还是我今天要赶快把我手边很有心，我真的要做自己把它先做呢？” 今天大家一天到晚开会啊，谈啊谈啊谈啊谈，谈到最后我要问的是，今天你手边你在做哪一件你自己很看重的事，或者说神很看重的事情，你就忠忠心在那边做，一天有时间开会，没有时间做事，怪不怪啊？假如今天一个政府啊，今天一个政府官员只有时间开会，他没有时间好好去执行去做事，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啊？今天问题谁在那边真正在执行，真正在那边做，这是个重点嘛。但是今天我们好像有点观念，什么叫做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就坐在那边开会，开完会又怎么呢？开完会又谁在做，谁去盯这件事情结果，谁在做？我觉得尼西米不跟人家开会，他自己在那边做，盯着做。参巴拉，我们现在哦，人家参巴拉要来跟我谈，要来跟我谈判，那我也是个什么人，我就去跟他谈谈判，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代表耶路撒冷、不要这样想，我们就真真实实的做一些我们手边正在做的事。今天我们不要急着去跟人家跟什么样的重要人讲话，你去跟他讲话不讲话那个意义不大，你自己手边这个事情现在赶快把握时间，你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城墙早一天修完，城墙早一天修完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就少一点受这些外人的凌辱，早一点可以比较平静，有一个保护，那对。这是参巴拉他们这群人对尼西米，而尼西米的表现他很清楚，他很清楚，他很清楚什么呢？他很清楚这个他是要干嘛的，我手上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他很清楚。但是呢，这些人搅扰对他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呢？会不会有一种意念说，真的他们听到这么烦，那我继续跟他们谈一次，人家呢希望以后不要他们不要来烦我就好了吗？我相信尼西米心里面会有这方面的思想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到最后跟神祷告怎么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让我不要松下我手上该做的事。我相信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挣扎，但到最后他求神来帮助他，说神啊，求主你坚固我手所做的事，让我手不要松下来，去跟人家去谈一些无理无聊的事。这是我今天读到的第一段，我能够有一点体会。这到底是外邦人嘛，是吧？是这个参巴拉他们这些人嘛？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嘛？那下面这个尼西米也碰到了什么呢？尼西米碰到一个是先知，那个先知也要吓唬他，假先知啊。今天很简单，当一个人跟你来说我是牧师，你知道他是假牧师还是真牧师，他跟你说他是长老，你知道真的真长老是假长老啊。接他的经验我是传道，你知道他是真传道还是假传道啊，你就听他的话。尼西米很清楚，尼西米说我回来是服侍主的，我回来不是为了来保命的，是不是这样？现在正在有一件神心意里面的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赶快跑到圣殿里面来保护躲命吧，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去听，就今天有多少人在劝你不要傻了，弟兄不要傻了，你这样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我有好处，重要呢？还是对我要讲话对人有益处比较重要呢？还是对神比较重要呢？我到底只是想到我个人的喜欢，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什么吗？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是个先知，哎，是不是啊？他怎么会讲这个话？等到他这个话一讲的时候，你心里就觉得很稀奇，神一直在开路帮忙，从他一直从这个王宫里面一路回来，皇帝给他诏书，而且给他命令怎么样来命令河西的总督要提供怎么样的提供给他们所有建造城墙的材料，一路一路尼西米都知道是神的手在帮助他。怎么会搞一个先知是要他躲命，现在根本不需要来做这些事，你赶快躲起来，别人要来杀你，来这样吓唬他呢？ 你心里一眼清楚那个口音是一致的，跟多比亚他们这批人，跟这个坦巴拉他们这批人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要威胁他，就是要利诱威胁，让你心里不继续建造这个圣城。你心里一听就听出来，因为他讲的话不是从神来，好像是跟那个坦巴拉的口气是一模一样的。结果怎么样呢？你心里马上就说，你是被坦巴拉贿买的。别人给了你好处，你就帮他们讲话，而且帮他们讲的话的口气一样。这个很简单，比如说哈，我们有几个人在一起，有一群人私下开过会了，他们口径已经统一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哪些人是一伙的呢？就等到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他们口径是一致的，你就说他们私下已经谈过了。你说真是一个很公开的、开放的，谁也不想在暗中去有一些小动作的怎么样呢？可能每一个人很坦诚的把自己心里面那份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角度不同，但是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这个还是很美的。你知道吗？最可怕什么呢？最可怕一群人在私下嘛已经搞过了，然后呢在各个地方怎么样的口径一致的这样讲那样讲，所以像我们这种人社会上走过的一眼就知道你们这些人是一伙的，就这么回事嘛。你心里他也是很清楚，心知肚明，这一个说是先知的已经被坦巴拉他们贿买了，贿赂了，所以怎么样呢？讲的话跟他们是一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吓唬尼西米，让他的手软，不继续做工，不继续来建这个圣城。我们现在想想，我们所讲的话，都就是上帝要我们对人有益处，上帝要我们对我们自己有益处，要我们讲的话呢，还是我们要讲的话，我们要听的话，就是我们喜欢听的呢？这是很不一样的。尼西米一眼就知道。你心里一听就知道。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吗？我们能够分辨什么人是对我们好，什么人是拍我们的马屁是为了他有得一些他的益处的吗？今天有很多的人，这个什么叫假先知？假先知讲一些话是吧，说是讲给你心里听，其实是讲给坦巴拉听，我拿了你的钱，我按照你要讲的我讲了，就这样了。有时候想想很可怜的，你看看有很多什么叫枪手啊？今天有很多的枪手，对，私下人家跟你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就是你在开会的里面，他们不讲，要你来讲，这种叫枪手了，是不是？对不对？其实他真正做枪手是讲给大家听了吗？这是他的意思吗？这是他的真心的想法吗？不是，他是要讲给那个要他讲的人听。你看，我很听你的话，你要我讲的话我已经讲了，只是这样而已嘛。啊，尼西米，我在想，假如这是个先知，尼西米又是这么敬畏神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跟这样的人之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距离呢？不会的嘛。当一个神的人为神说话的人，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听神的话了嘛，喜欢听自己的话了嘛，不是这样吗？但是人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到底是对我好，对他好，对以色列人好，跟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好。他只想到是，哎，这个坦巴拉给我好处，那我就帮他讲话。所以我听就是有很多人，包括在教堂，很多人什么心思要钱啊，我一听到钱，你跟你的钱一起灭亡吧。为什么这样讲呢？保罗就是这样讲过嘛。西门还想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想要给保罗钱，说你把一个恩赐你按守在谁的身上，圣灵会降在身上，你把这个恩赐给我，我给你钱。保罗怎么说？你跟你的钱一起灭亡吧。钱能解决问题吗？钱能解决问题？现在的世界比从前有多少钱多了多少，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世界比从前罪恶更多。哎，有的时候想想得人家一点点的好处就要听人家去说话，而且这个名字叫先知，哎呀，真的想不通。还好尼西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神的话 不是神的话，他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前面刚刚才昌巴拉想要约他要杀他嘛，要害他嘛，后面到先知那边，先知讲的话完全一模一样，他的灵里面非常的敏锐。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什么是出于仇敌的恶意的，什么是出于神的，让我们能够坚持行神所要我们行的，手不软，手不软。第三，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城墙那么大的城墙，居然尼希米回来开工以后52天就把它完工，他们拖在那边几十年，10年20年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一个上帝用的人52天就把它做起来，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特别这52天的里面，假如再拖1年，可能拖出问题来了。你心里很清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期间，第17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的人是与多比亚结盟的，多比亚结盟的，他们常常把他们常常到我面前来为多比亚讲话，而且也将我的话传给他们。哇，这个尼希米怎么样？尼希米在明处，那对不对？那些多比亚在暗处，有没有？敌明啊，不，这个我明敌暗，这个怎么办呢？是吧？今天你知道有人摆一个人在你身边，对不对？你讲的话他就讲给别人听，那个别人的事情呢，这个不想给你知道的不给他传，要想让你知道的就给他来传。你看你立多么不利的地位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在以色列当中很有地位的人。其实可以这样说，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当中一些贵族，被掳归的贵族就是有钱的人，官长就是有地位的人。就这些人他们被掳归回来以后，他怎么会有这些发财的机会呢？他怎么会慢慢变成一个这个有钱的人呢？他不跟那些人来结盟的时候，他不跟这些当地人结盟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就是他不按照当地人的这些规矩，他怎么有可能在那个地方有好处呢？今天人常常为了得人的好处与人结盟，今天又很少有人想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福气，能够去跟随与神结盟。我觉得与神结盟有一点亵渎，不是跟神结盟，我们真是愿意顺服敬畏我们的神。你想想看，就是说有钓匪啊，台语讲就是真的就有一个 spy 在你的身边，有一个内贼，有许多的内贼在你的身边，而且尼希米还能在52天之内把城墙盖好，你能想象吗？他要面对多少人情的压力，他要面对多少暗中的这种的危险的情形。尼希米他靠得住，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我觉得不容易。这个尼希米真的是一个在社会上混很久的，他到底是在宫廷里面做事出来的，宫廷里面的斗争比什么比老百姓当中的斗争来的更加的险恶。他一眼就能够看穿这一些问题。我有时候有一个祷告的主啊，我说你真是能够兴起一些今天在社会上有成就，在江湖上打过滚，有一天被你得着，他真正的相信怎么样？他只要一进教堂，教堂里面那些争权夺利的事情他一眼就看穿，而且看穿怎么样，他也不受这些威胁，他就做你要他做喜欢做的事，也很可能很多事情一件件很快就完成了。像尼希米这样的人今天在教堂的里面太需要了， 假如今天教堂里面的人怎么样，都社会上嘛，社会上事情嘛做不起，是不是？读读神学出来嘛，就在礼拜堂里面好像好像做了头一样，这是很可惜的。我觉得今天神的，今天属神的地方的百姓需要有像尼希米这样的人，需要有像尼希米这样的人。就是说等到有一天你觉得在为世界打拼，为自己的生活打拼，这个到最后发现不是永恒的，只是暂时的，年纪慢慢，年华慢慢老去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些到底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到有一天怎么样了，我们真的愿意寻找这位永恒的上帝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心里面会升起一个做神所喜悦的事。到那个时候再来到神的家中来服侍，你眼睛看得很清楚，什么事情你根本理也不理，你根本碰也不碰，只要是昌巴拉这个多比亚这些犹大里面的贵族搞的这些话，今天人来给你讲这个话，明天人来给你讲这个话，该听的听，不该听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听。今天很多人听了以为不对的话生气，生什么气？那是他的自由，他高兴怎么讲是他的事，他喜欢怎么讲是他的事嘛。像我现在就是这样，任何人要讲任何的问题，讲我讲他讲任何人，我从来不会生气。为什么不生气呢？这是他的自由嘛。但是问题你讲错了，一天到晚讲错，到最后有一天对你没有好处，只是这样而已嘛。你心里就是这样，他不在乎别人说怎么说他。假如尼希米要在乎别人说他，他气死了。我把宫殿里面的工作都放下，回到这个地方12年做省长，也没有要俸禄，因为他一要俸禄怎么样呢？犹大人就要交税了嘛。他这个省长连这个俸禄也不要，他把他从前的积蓄都拿出来用，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别人还要这样说他，你要自己做王了，怎么七七八八这些事情？你心里想，我们不是气死了吗？他为什么不气啊？因为他心里面有神，他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神做的，神知道就好。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不满意了，我们就这样，我们的心不满意的就是这样，我们听的话也都听，我们喜欢听的话，只要人家讲了我们不喜欢听的话，怎么样呢？就生气，奇怪。那么多人讲话，尼希米他爱听这些话吗？我不爱听这些话，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堵住你的嘴叫你不讲啊。哎，他可以不生气啊，这个就证明说他的心向着神。我今天只做神要我做的事，你们再来这样讲那样讲跟我没有关系啊。你看，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日子生活多么的踏实，欢欢喜喜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欢欢喜喜的站在今天神所安排给我们过的日子。尼希米活出一个，我觉得尼希米比那些什么大祭司啊什么东西，好像这边的记载还更加的讨神的喜欢。那些大祭司还把什么女儿什么嫁给那些什么多比亚这些人是吧，跟他们结亲，跟他们结盟是吧。你去看圣经到最后你会知道说是这些大祭司犹大人当中的贵族跟以色列人的仇敌结亲了，暗中在那边怎么样呢？你心里怎么样呢？那是你的事。今天假如说我们发现一个什么主任牧师啊，一个什么长老啊，什么事呀这样那样的时候，那你怎么办？那是他的事，上帝对付他，我做上帝要做的事，对不对？是吧？去生这些气干什么？今天我碰到人，他也说了嘛，他是总统嘛，他是总统的什么人？那是你的事，我反正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从来不被人家骗，对不对？就变成这样，就我觉得你虚拟。在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发现尼希米活出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别人怎么说那是他的事，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今天有多少的人已经在做很多事情了，因为别人一说他就不做了。哎，那我要问的是，那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高兴，为了自己喜欢，为了自己面子，对不对？别人说了你就不做了，别人越鼓掌你就越做，你不是给人家的夸奖驱使你吗？今天我做的不是神喜欢的，人家就是鼓掌我也不上台。 怎么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圣经要把尼西米这个人记载在这里，给我们有很大的学习。因为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很多神的心意里面的事情到现在还荒废在那里，就是上帝在这个时代还没有找到现在的尼西米。我们起立会祷告。